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吧，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的话就文字上可以发一些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从事金融行业，特别是做金融投资的，容易造下语言罪业，这是发菩提心在从事这个行业过失会有所减少吗？当然呢，如果说没有这些善心来摄持的话，他的罪业很重。但如果能够以菩提心啊等等这个佛法，能把这些转为道用的话，他有的时候呢会减少，第一个肯定会减少罪业，第二个呢他也会就是说有可能通过这样一种佛法的一种资介呢，引导这样一种这个投资的行为，让这样一种投资行为或者说这样一种行业从事的工作本身呢，有可能把它转为修道之用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关键是看我们的修行到底是他的修行到什么程度，但是呢从他的原理上来讲还应该是可以的。第二个问题，恶鬼也结婚生子吗？公案中说到500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呢？如果和人一样，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恶鬼他有一种这个胎生和化生两种啊，就据说他们讲鬼有胎化二，就说以前的译本就是恶鬼有胎生和化生两种，所以如果是化生的不用结婚的，因为他是化生的。还有一种是胎生的，他也有结婚的，是这样的。就说那个说我的丈夫，那个恶鬼母说我的丈夫去金刚座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就说明他们肯定是结了婚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500个孩子是通过胎生而有的，就是说当然他和人一样，只是从胎生的侧面和人一样，不是说方方面面的和人一样，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和人一样，他饿了这么长时间，他早就饿死了。但是呢就是说他的业力和人不一样，说他一胎或者多胎他可以生500个孩子也可以，因为他从有些方面讲和人一样，有的地方呢和人不一样，和人不一样的这一部分的业呢可以导致他就是说有500个孩子或者一胎就可以生500个孩子的可能性，这个都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有不控的地方，这样理解。第三个问题，说佛陀成佛后为母说法，那体现的是不是一种自私呢？这个不是一种自私，因为佛陀没有自私了。那么有自私的人看佛的行为会解读成自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陀本身他没有自私，佛陀就是说给母亲说法是为了告诉我们，就是说即便是佛成了佛了，即便是母亲升天了，母亲对我们的恩德也是很大的，我们应该尽孝。佛陀也是从有些对就是说宣讲孝道的佛弟子就把这个解读成佛陀的孝道，如果对于佛陀的一种善巧方便的人就把这个解读成佛陀的善巧方便。因为到了佛陀成佛之后呢，到了兜率天道立天给母亲说法，他母亲得到了法益，不单单是给母亲说法，而且给很多的天人都说法，所以说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就是也就说明有些地方呢就是说也说明这个问题啊是一种善巧方便。有些时候呢解读佛陀的一种大悲心，佛是反正呢哪个地方有所化，佛陀就会到哪个地方去说法，也说明佛陀一种自在，是吧？如果就解读佛陀的一种内心呢，我们的这个佛弟子如果认为佛陀是自在的人，他就会把这个解读成一种自在的一种显现。不管你是在天界，还是在龙宫，还是在哪个哪个地方，反正呢，佛陀都可以给你们讲法。佛陀是自在的，完完全全是自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如果我们的心当中有什么看法，我们就会解读这样的看法，当然绝对不是自私。因为如果佛陀是自私，佛陀也根本成不了佛，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悖论，如果你说佛陀还有自私，他是成不了佛的，所以成了佛之后就不是自私。那既然不是自私，那是体现什么呢？就刚刚我们说体现那些大悲心啊，或者报母恩啊，或体现孝道啊，或体现这样的自在啊，体现这样种种智慧啊，反正就是说是体现各种各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功德啊，应该这样去理解。那么第四个问题说，在修舍无量心时好像找不到怨敌作为修法的对境，是怎么回事？以障难等非人作为对境可以吗？这个怨敌呢，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他心善良吧，也许就是说不容易找到这个怨敌作为修法的对境。没有怨敌也不用刻意去找，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你就不能把张三定为假定我，假设是我的怨敌，把李四假定是我的怨敌，把菩萨假定我的怨敌，然后因为我要修法，所以说对不起，我把你认定成一个怨敌。如果你实在没有怨敌，那就没有怨敌，那就是个好事情，是。但是呢，如果是没有怨敌呢，那就说明呢，就说是我们就看我们对于这个亲人 他是不是有一种过度的贪执啊，是贪爱吗？如果是没有，这个也没有，那就平等了。平等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把所有的众生那就观想，就是说是对他升起这个悲无量心。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呢可能怨敌他暂时这段时间当中不明显，或者不明显的给我们做害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想可能是个蟑螂对我来讲可能有障碍，或者是猛老鼠可能对我有什么障碍，或者这些蚊子啊对我们可能就不太舒服的，所以可以把他们当成怨敌来进行，像是打个引号的怨敌可以修，因为必定是不喜欢的，不喜欢的从广义上来讲都可以定义成怨敌。所以说就是从这个方面讲，我不喜欢的和喜欢的和中等的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去观修。所以说呢，找不到这种人的怨敌呢，也可以非人，也可以动物，也可以其他的这样一种友情啊，或者潜在的，其实都可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只要是我们把这个贪爱的和怨恨的和中等的，就是说不贪不怨的这个中等人，都要把它修成平等，平等的升起悲心的对境，那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方案呢，就是说蟑螂等非人也可以作为对境的观修，因为我们修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人才作为怨敌，因为其他也可以作为怨敌，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第五个问题说，恶鬼有胎生和化身，弟子不太理解法师开示。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生的方式，就像我们在人的一种过程当中，最早的时候呢，人呢他四身都有，他就是最早的人是化身的，就是说杰出的时候人都是化身，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一定的这个罪业比较深重的时候，就出现这样一种这个胎生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少部分的一种卵生和这样一种这个湿生的情况，就这个是不共的业力啊导致的。恶鬼也是一样的，恶鬼他就是通他的业就两种，一个是化生，一个是胎生，两种都可以生。那么既然他是哪一种生呢，要看他们恶鬼，他因为虽然是恶鬼，但是恶鬼他内部也有业的差别，所以有些呢他这个业是化生的业，有些呢是胎生的业，是这样。还有呢就是地狱的众生都是化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他们的不共的业导致了他们永生的方式，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在佛经在论点当中都有这样的案例。第六个问题，释迦牟尼佛时代有金刚萨埵心咒吗？若有释迦族为什么会毁灭呢？既然定业不可转，念金刚萨埵心咒能转的是不定业吗？众生数量是定数吗？释迦牟尼佛时代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佛陀也讲的密法，但是那个密法呢是在很少的就范围当中讲的，大多数的众生呢还是显宗的所化，一部分的众生呢是显宗的小乘的所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虽然佛陀实在对一部分的友情宣讲了密宗啊，也有金刚萨埵的心咒，但是呢就是大多数的人呢没有听闻到这个，佛陀也没在大庭广众当中宣讲。为什么不宣讲？是因为他们的根基不高，或者不是这个根基，是这样的。所以说跟他们宣讲的不一定能够就说是升起信心，虽然是佛讲他们对佛有信心，但是呢就是说是他如果不是根基的话他也不会信受的。比如说佛陀在讲空性的时候，一部分人他也接受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释迦牟尼佛释迦族会毁灭啊，是就说很多方面的这个很多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导致的。就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呢没看到他们修持密法，修持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咒。所以说呢就说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呢，虽然有，但是他们没听闻。定业不可转，定业到底可转还是不可转呢？如果马上成熟的这个不可转呢，但如果他还没有成熟的话，金刚萨埵心咒如果我们能够就是非常精进勇猛符合条件的念的话，它是可以转定业的，不定业可以转，定业也可以转，是这样的。说当然前提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去这个去念诵去观修。众生的数量是定数吗？众生无量无边啊，这个没有定数的啊，这个是没有定数。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这个众生永远都不尽，因为他没有限量，没有一个数量的缘故，众生无量的缘故，所以众生的数量没有定数。第七，引住恶鬼里面讲的引住，一方面指的是隐藏而住，第二方面是指饮食是隐蔽的吗？解缚咒的功德和观想有哪些？那么就引住，当然他们一般来讲对我们而言呢，就说是这个我们看不到的，很多恶鬼，绝大多数的恶鬼我们看不到，只是有少量的一些有些时候众生可以看得到，但大多数的人大多数恶鬼都不是我们所见的，所以这个叫引住。 当然就是说是隐住，也可以说隐私对他们来讲呢找不到隐蔽的，也有这个从这方面也可以理解。解符咒的功德和观想呢，当然就是说解符咒它是一个很甚深的法药，它功德很大，是功德特别大，是这样的，它就可以就是说有些很严重的束缚啊，比如我们的心被束缚的很厉害，解不开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烦恼，解不开很多的一种冤结，就可以念诵解符咒来解除。有些时候呢，就是人和人之间，这个我和某某人之间，他的这个好像误会很深，他就说被束缚，就可以念解符咒。还有一些呢，我们对一些诅咒啊，有些别人的诅咒啊，诅咒的时候也可以念解符咒。还有一些我们自己被一些无始以来强大的业所束缚了，我们没办法，就是说是从这解脱，也可以念解符咒，功德很大。这个功德特别大，但是这个解符咒它是一个修法，必须要得到一些传承，而且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殊胜的法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求这个法的话，应该是秘密去求，而且最好不要去公开这些公开这样的一种修法，因为这个里边的功德特别大。以前法如意宝也是在学院的时候组织过几次念诵解符咒，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了佛法的弘扬啊，为了学院呢，为了这些修行者，解开很多的束缚，念了很多次的解符咒吧。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向有这些功德的成就的上师们去秘密的求这个他的一些观想的图片，还有他的咒语啊，观想的修法。莫普那么去也造过一个这样解符咒的仪轨。在这个方面呢，要秘密的修行啊，这个不要公开啊，这个公开的话，可能对佛法也有时候也不一定有这个利益。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只能说功德特别大。观修呢，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不能讲的。那第八个问题呢，是46课中咒心诀尊者遇见冥与恶鬼一家人的公案中，谁是特障恶鬼，他们与内障恶鬼怎么区别？转生之因所受痛苦。特障恶鬼不是说身上有成群小恶鬼，但是他们这个公案是怎样？特障恶鬼有很多种，就说是身上有成群小恶鬼，但是呢也是它也是这种特障恶鬼的其中一种。特障嘛，就特殊障啊，特殊障。特殊障的话，就是说这个一家其实都可以属于特殊障，是这样的。它就尤其表现的特殊的就是这个冥女本身，冥女恶鬼本身的特殊障。它就是恶鬼，但它可以有衣食无忧，而且它可以看到它的家人去受苦，是这样的。它就是特殊障。其他的这几个呢，就是说也算是这个范围当中，但是呢，他们自己是吃不到饮食的。这个不算是那种意义上的特殊障恶鬼，所以真正表现的这个是美女恶鬼，他自己是比较突出的一种特殊障，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去理解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然后第九呢，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回向时既然已经回向给了十方世界一众生，为何还要单独再回向给某一个人？这样回向有何意义？若单独回向的那一位众生是不是得到的功德多一些？这个因为这个善根它本来是这个无自性的，它既可以回向给一切众生的一切众，也可以同时回向给某一个需要的人，这个都可以，因为它善根本身是它是无性的嘛，无记的。无记的话它可以怎么使用它都行，你可以颠倒回向，你可以为了财富而回向，也可以为了自我解脱而回向，也可以为了这个一生成佛而回向，也可以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也可以回向一些众生，也可以回向单独众生，都可以用，以及还是可以同时回向一些众生，也可以这个时候的回向某一个人。这个回向呢，就是当然就是说有必要，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回向一些众生呢，我们需要菩提心摄持呢，要时时刻刻想到一些众生。回向给某一个人呢，因为他现在来讲对我而言呢，因为十方一切众生对我而言现在是一个总相，基本上是一个概念，一个总相，是他我是所有的众生。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概念当中，它就是一个总相而已。而单独回向的必要性是什么呢？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善根呢，在回向一切众生的同时，再单独给他做一份特殊的加持和回向，因为他是现在他的问题我知道了，他也的确需要单独回向，那么我就可以给他单独回向，是这样的。那么单独回向呢，一种是不是得到功德多一些，这个我们不敢说得到多还是不多，反正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回向的时候呢，十方世界回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态在这个状态当中比较开放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得到就是说 尽量多的功德，我们只能这样说。设多一些呢，就要看他自己回向的所回向的这个友情本身，他的福德的深浅也有关系的，是这样。如果他的福德比较深呢，他可能就他就收到的就多一些吧。有些时候他福德弱呢，他可能就说收到的少一点。但是只要我作意，他是可以得到的。是不是多还是少，这个方面呢，不是说回向的一些问题，而是要看自己的一样一种这个和自己的回向的一种力度，还对方他自己的情况，这个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区别的，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吗？时间到了是吧？时间到了，下一次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长，下一周的时候再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是回向功德。那么回向功德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就是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传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道友们早日和佛法相应，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念诵回向文：佛论地狱贪求热巴女陀利利巴扎南帕谢将揭嘎拉揭王罗王者巴祖比祖尼祖瓦祖尔修。